为人父母的，或者为人祖父祖母的，蒙恩身体健康，上帝赐福你们。我们今天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，叫做 AI 的时代。那在 AI 的时代有什么现象呢？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吧。约翰福音19章26到27节，跟我一起来念好吗？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他母亲说：母亲，看你的儿子。又对那门徒说：看你的母亲。从此那门徒就接他到自己家里去了。那这句话是记载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刻所说的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看着他的母亲，然后对母亲说：看你的儿子，就是约翰。然后对约翰说：看你的母亲，就是玛利亚。这是一句非常感动人的话，如果你深入的去深刻的去理解。我们今天科技进步了，人与人之间很容易就连接。我一拿起电话来，美国的孩子就可以听见，澳洲的父母就可以拿起电话筒，甚至看到视频我跟他说话。可是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因此更加的靠近，相反的越来越疏离。一家里面，爷爷奶奶正在看电视，儿子正在看视频，女儿正在滑手机，孙正在玩电脑游戏。一个家庭里头有四个不同的面向，不同的荧幕在他们面前出现。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看的世界，无时无刻的在看手机、看电脑、看电视、看视频，看很多的东西，就是没有空、没有闲暇来看父母。我们更不会关注别人他真正的感受和他真正的需要。当我们一直低头看手机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少抬头看见我们爸爸妈妈脸上的皱纹，看见他们眼中的孤独，看不到他们表现出来希望人的陪伴。所以耶稣说：看你的母亲，对现代的儿女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看你的妈妈，看你的爸爸。这句话到底有什么意思呢？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呢。第一，他的意思说，多拨出时间看看你的双亲，陪伴他们安度晚年。我有一次去探访我教会会友的妈妈，她年纪大了。我对她说：阿姨，你的孩子在我教会已经好多年了，我从来没有看见你来，请你过来教堂走走好吗？他回答我，他说：牧师，我的儿子很久没有来看我了。你明白他的意思吗？他的意思是说，牧师，你叫我去看耶稣，我的儿子都没有来看我。所以今天我们到底有没有时间去看我们的父母，去陪伴我们的父母？我有一次回家乡，我是马来西亚人，我坐在我妈妈身边，她突然间冒了一句话，她说：孩子，你坐在我旁边，我就很开心。 就是这句话触动我的心，我几乎每一个星期都回去看他一次，直到两年前他去世了，安息主怀。我要问的问题是，父母很盼望我们陪伴，可是我们却很少时间和他们在一起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我们一直看股票行的行情，我们一直看我们的业绩，我们一直想我们到底成功吗？是我们的欲望，这个欲望使我们没有时间去陪伴我们的父母。现代人都一直不断地在跑，在跑，不断地转圆圈在跑，跑了又跑，跑了又跑，跑了又跑，跑到累了，我就坐下来。当我坐下，我说我要休息一阵子。当我坐下休息的时候，旁边的还在跑，我受不了了，又站起来跑。因为我们这种比较的心态是非常强烈的，再跑再跑，跑多几千倒地了，人生就这样过去了。这是我们的人生呢，不断在跑，却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跑，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结果很多人跑，跑到累了，累坏了身体，还失去了家庭的温暖。你看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的转换，速度是非常快的。你一眨眼就年轻了，一眨眼就老了，再一眨眼就没了。时间过得很快。过去我从新加坡坐飞机到北京，不是，以前是坐船，没有飞机，到北京花几个星期。现在有了飞机，而且飞机越来越先进，只需要六七个钟头。照理我们省下了很多的时间，可是我们还是很忙。我们下了北京的机场，在那里跟人家约好了签个约，生意的来往约签好了，就坐下一趟的班机到了伦敦。在伦敦住了一个晚上，办好了事务，又坐了飞机飞到纽约。到了纽约办完了事务，再坐飞机到了曼谷。又从曼谷转机到了新加坡。前后不过一个星期，我已经跑了世界四个大的城市。空间的转换是空前的，没有比任何时代比这个时代更快的，可是我们这个时代却没有更空闲。回到家，老婆睡了，孩子睡了，我醒过来的，老婆上班了，孩子上学了。直到有一天我回家的时候，老婆不在了，孩子也不在了，老婆跟人跑了，孩子也不要我。这样的事情天天都在发生。所以最后我们失去家庭的温暖，到头来悔恨绵绵，所谓的子欲养而亲不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忙到最后忘了我们的父母亲已经老了，忘了我们父母亲很孤单，在家等我们。父母最大的孤独不是贫穷，而是被遗忘。一个老人最怕人家遗忘他。回到家里12点了，爸爸还在大厅。爸，你还没睡？我睡不着。爸，你为什么睡不着？爸爸抬起头说，我病了。你什么病啊？医生说我患了癌症。患了癌症， 你什么时候患癌症的爸？六个月了。六个月了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爸，为什么？爸轻轻地回答说，你什么时候给我时间告诉你？像这样的场面一直在发生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父母最希望的不是所谓世界上的成功，出人头地，很有钱，不是，而是子孙相伴。我跟我太太说，如果孩子叫我们去旅行，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。孩子忙，他们没时间。正如以前我们忙，很少陪伴父母一样，所以我常对自己说，活该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不要让自己活该，好吗？让我们花点时间去陪伴他们。父母需要你的接纳。有一些人他不想回家陪伴父母，因为父母以前没有陪伴他。我常跟弟兄姐妹开玩笑，你现在生了孩子，你没有陪伴孩子，你交给了菲律宾帮佣，以后你老的时候，他也一样会把你交给菲律宾帮佣，这叫做活该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父母亲有失算的地方，有不好的地方，可是终究还是我们的爸爸和妈妈，我们还是要接纳他们，爱护他们，使他们安心。无论他们是贫穷，无论他们是残缺，他们是文盲，我们都以他们为荣，这是很让父母亲高兴。有一个在新加坡的孩子，有一天跟爸爸说，爸，你不要来学校接我。后来他慢慢知道为什么孩子不让他去接，因为爸爸驾的车太老旧了。是我立刻把孩子换学校，我不要他读这样的学校。我们的孩子不懂得尊重爸爸妈妈，不懂得以自己的父母亲为荣，这是父母亲最难过的地方。有时候爸爸妈妈真的有错事，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，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去原谅他们，不要将怨恨带进棺材里面，拜托。我曾经去参加一个丧礼，这丧礼的去死者不是我教会的会友，他不是基督徒，是他的外孙，是我的会友。我一到的时候，他说，牧师，谢谢你来看我。坐下来他就说了，我的舅舅没有来看我的外婆，我外婆生病了，我们打电话给他，他没有到医院去看他。我外婆死了，告诉他也没有来参加丧礼。到今天，明天就要出殡了，他都还没来。我说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舅舅不来？他说，因为我的外婆曾经得罪过他。拜托，爸爸妈妈得罪过你，你没有得罪过你爸爸妈妈吗？我记得我童年的时候很顽皮，我跟妈妈要钱，妈妈不给我钱，我把所有的衣橱的衣服都全部拿出来丢，我妈妈没有办法就给我钱。你说坏吗？坏透。我们有得罪父母吗？常常得罪，对吗？所以今天父母得罪我们，我们不能原谅他们吗？因为我们缺乏爱。 为什么离婚？缺乏爱。你有孩子你还离婚？缺乏爱。缺乏爱就会做出伤害的行为。这样的舅舅把怨恨带进了棺材，将来他死的时候很可能孩子也不会参加他的丧礼，这叫做活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回到神的跟前，不要以仇报仇，以恨还恨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我们需要爱。所以我们今天在繁忙的生活中间，我们应该用温和喜悦的表情去对待我们的父母，让父母感到开心。你可以想象，你一回到家的时候，看见爸爸妈妈也不叫，而且脸色非常难看，好像告诉你爸妈，你在我家住是白住的，钱没给，你在我家吃饭是白吃的。不是这样，要喜悦。我打电话给孩子，孩子回答第一句话，什么事？我告诉他，你不要问我什么事，你要先问我爸爸，你先叫我，然后才问什么事。这是很简单的道理，连一个尊称都没有，对吗？人越老越需要被尊重。所以我们今天爸爸妈妈还在你身边，你要不时地叫他的。我在婚前辅导的时候跟这些将要做媳妇的说，记得哦，千万要记得哦，见到你的家婆一定要叫他妈妈哦，结婚的那一天开始就要叫哦。老人家，你叫他妈妈什么事都没事，这么简单的事都不会做，今天年轻人需要被教。我们要让父母亲开心。《礼记》里头一句话这么说，孝子之有深爱者，必有和气，有和气者必有义色，有义色者必有婉容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一个孝敬父母亲的孩子，他深深爱着父母亲，他一定充满着和气、和蔼、可亲。如果他内心深处是和蔼、可亲的、和气的，必有义色，他的面容一定很开心，一定很好看。有义者必有婉容，爸爸妈妈看见他的容貌都开心，这就是孝，很有道理。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生活压力是大的，难免会把压力带在脸上，甚至在言辞上也显得急躁。我太太常常提醒我，他说孩子忙，你不要太在意。我说我不会在意，我是牧师，我也懂得这个道理。不过有时候孩子太忙的时候，我替他难过，弄到自己身体不好。就像我最近我孩子患上了乳癌，这跟压力是有关系的。我唯一的一个女儿，你说我做父母亲的难过吗？难过。不过我跟上帝说，我说上帝，非常感谢你让我孩子很早期就发现了他患上了乳癌。我们做父母亲的不像世人，世人希望你越飞越高，你飞得高越好，可是父母亲担心的是你跌得很惨。父母亲担心的你太累，所以你要明白父母亲的心，做孩子的不要弄到自己太急躁， 不要让到自己脸上一直带着愁容、不开心的容貌，给父母亲担心。我们做父母亲的也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。说真的，你们有孩子，他们也有孩子了，你们会担心他，他们也担心他们的孩子，对吗？我们以前花不多时间陪伴父母，今天他们陪我们时间也不多，接受吧。不要给孩子太多的压力，这是一个好的父母亲，这是需要的。他们确实不容易的，在新加坡的环境充满着社会很多的压力。体谢父母亲体弱多病，他们再也经不起太多情绪上的波动，有一些话会伤父母的，千万不好说。爸，我很不幸生在你的家，你这么穷，你看我的朋友五个五个都很富有，我就是生在你家穷，这种话是不可以说的，这种话太伤人了。父母反过来说，我知道你是说这种话，生的那一天我就把你掐死，你明白吗？所以这个话不可以伤父母，父母的心受伤了，情绪波动了，很快他就病倒。我常跟老人家说，我过去一段时间负责老人团契，乐龄团契，我乐龄团契有120多个，每一个人的名字我都记得，没有一个我会漏掉。我现在不行了，我现在不负责了，所以现在老人家我都不敢问他什么名，因为过后就忘了，因为我跟他们开始老了。老人的情绪不可以受到太多的刺激的，所以我常跟老人家讲，要看得开，要放得下。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？有耶稣做你的主，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？有耶稣的爱在你心里，有什么东西看不开的？看开一点，放得下，只是自己聪明一点，倒是需要留一点老本在身边，不要把银行的存款全部给了他们，不要做这种傻事，不要把房子卖了跟孩子做，不要做这种傻事，一定要自己留着老本。我教会有一个老人家去世了，我去见他的太太，他说我的老的对我真好，他对我说房子绝对不可以卖，不可以跟孩子一起住，你自己住，因为他知道太太跟孩子住在一起一定会吵架。这丈夫太聪明了，留了一个老本，他银行里头还有存款，好好去用，不必去看孩子的脸色。这是聪明的父母，不是要跟孩子计较，不是，而是你懂得照顾自己，让你可以安心。你一安心，你情绪不容易受到波动，你身体就比较健康，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。圣经说什么？圣经说你要孝敬你的父母。在原文，孝敬叫卡布，卡布有分量很重的意思，也就是说我要对我的父母亲非常非常的敬重，我的言语要非常非常的敬重，我的态度要非常非常的敬重他，这就是孝敬，圣经的意思。另外在经济上让我们的父母亲安心固然非常重要，我刚才说了，孩子父母亲不在乎生活穷困，简单一点没问题，但是他需要孩子的陪伴。所以我有时候跟一些父母亲开玩笑，我说你生三个孩子，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在澳洲，因为他们很聪明，一个在那里当律师，一个在那里当医生，你现在在你身边的你就一直嫌他不会读书，不过这个不会读书的是最好的，天天陪伴你，你说对吗？所以生三个孩子希望生一个比较傻的。 所以不要一直认为在你身边的孩子不好，你身边的孩子是最好的。阿们，珍惜你的孩子。有一个妈妈，她的儿子去世了，难过不得了，她一直自责自己有责任。她身边还有一个儿子，还有一个女儿，却被她忽略，常常哭，因为孩子去世，很是难过。而她这个小的孩子呢，就一直怎么呢？一直装扮成像她的大哥，有时候写信给她的妈妈，用大哥的名来写，又安慰自己母亲。直到有一天，这个女儿受不了了，就跟妈妈说：“妈，你太过分了，你太过分了，大哥死了，已经过去了，可是你对弟弟这样的态度是非常不应该的。他一直在身边陪伴你，他爱你。你说这个女儿讲话有道理吗？十分有道理。死的已经过去了，活的要珍惜呀，对吗？所以我们今天对父母亲啊，经济上的支持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是孝敬他们，敬重他们。论语孔子有一句话说，今之孝者是为能养，至于犬马皆能有养，不敬何以别乎？我们今天谈到孝，我们就以为只是奉养他，不是，狗跟马都会奉养自己的双亲呢。可是马和狗没有所谓人类的这种尊重敬，如果没有这种对父母的敬重孝心，跟马跟狗有什么分别呢？其实乌鸦会反哺，学者去研究是真的，你知道吗？乌鸦的爸爸妈妈老了，乌鸦会去找食物给他们吃的，很了不起。乌鸦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动物，最重要还会反哺，而人比如说比禽兽都不如。我这样讲还侮辱了禽兽。基督教谈到孝道呢，不仅仅是个伦理的宗教，基督教教导我们不是如何做人，不是，基督教不是，那你认为所有宗教都是一样的，你错了，基督教不是，基督教不是教你如何应着如何努力着去孝敬你的父母，不是，基督教不是这么说的，基督教是说你要拥有爱的生命。耶稣制止生命的问题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你需要一个新的生命，就是爱的生命，这才是重要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经怎么说？他说经济上岂能摘葡萄呢？祭里岂能摘无花果呢？这样凡好树都借好果子，唯独坏树借坏果子，好树不能借坏果子，坏树不能借好果子。他的意思说，榴莲树不会借红毛丹，红毛丹树不会借榴莲，什么树就借什么果子，好树借好果子，坏树借坏果子。所以如果没有孝敬的生命，他就不会孝敬父母。相反，他如果从耶稣那里来领受爱的生命，他就会有爱。他的意思就是这个。所以耶稣在十字架的时候，那是最痛苦的时刻。被钉十字架被描述是人类历史中间其中一种最恐怖的刑罚，就像中国人的五马分尸、下油锅、上刀山都是非常可怕的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是他人生最痛苦 最无助的时候。不仅如此，他在精神上是最压力最难受的时候，因为世人的罪都落在他的身上。他甚至祷告说，上帝啊，上帝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世人的罪落在他的身上。你就可以想象耶稣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竟然说，母亲，看啊，你的儿子。也就是说，他没有忘记他的妈妈，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的心还惦念着自己的父母亲。在面对死亡的时刻，他还想到接下来自己的母亲要怎么生活。我曾经到欧洲去旅行，到了土耳其，我们到了以弗所的地方，导游说这间房子是当年约翰跟玛利亚住的地方。约翰一直陪伴他直到年终，后来约翰被充军到了海岛，巴摩海岛。如果这是真的话，确实很感动人。也就是说，耶稣把玛利亚把自己的母亲交代给了使徒约翰，使徒约翰一直照顾着这年纪老的母亲，一直到他寿终正寝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神这份爱，像耶稣这样的生命。这样一来，孝道就不是一个空谈，不是你努力去爱的能力，而是因为生命里头，我常常用一个比喻，如果是一头猪，它掉进泥坑里面，它会很享受。为什么它享受泥坑里面的生活呢？因为它是一头猪。如果它是一头羊，它掉进这泥坑里面，它会想尽办法跳出来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一头羊，它喜欢干净。猪给它去美国留学回来，还是猪，对吗？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，我教他教了多少也没用。他需要耶稣基督的生命，有了这个生命就不是空谈。我跟孩子们说，你们如果不孝敬父母，就说明你们不是基督徒。基督徒有基督的生命，怎么会不孝敬父母？父母得罪你，耶稣原谅我们。耶稣不是我们做好之后才原谅我们，不是，耶稣是我们做浪子的时候呼召我们回来。同样的，爸爸妈妈得罪过我们，原谅他，在耶稣基督里面重新接纳他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的生命才是孝道的基础，不是外在的礼仪，不是一大堆的说教，不是为着满足立法或法律的要求。最近马来西亚学新加坡了，开始要拟定法律，你没有每个月给你爸爸妈妈钱可以告你，太没意思了。如果孝变成是一种法律上的规条，你不得不，就好像我问我太太，你为什么要嫁给我？她回答我说，我不嫁给你还能嫁给谁？没有意思吗？对吗？这样的婚姻干嘛？同样的吗？你为什么给我钱？你是我爸妈吗？我没变吗？我就丢回去，你拿去吧，我不需要你的钱，对吗？没有意思吗？给爸爸妈妈钱还要客气的给他，爸，这是给你的钱。这个不是完成立法或者法律的要求，是展现耶稣基督的那种爱孝敬的生命。这种自化来自爱的生命是自然的，是令人喜悦的。圣经就称它为在主里面孝敬父母，这是非常美的。所以最后我要说的，不仅儿女需要基督爱的生命，父母也需要这样的生命。 在爱的生命里头，孩子小的时候，父母牵他们的手，引领他们走出迷惘，追随光明。父母年老的时候，孩子牵着父母的手，引领他们走出孤独，追随光明。我最近问我的孙女，我说你看爷爷啊，公公每次到学校带你回家，牵你的手，以后你长大了，你会不会继续牵我的手？他说会。我说有一天你结婚了，还会牵我的手吗？他说我结婚的时候公公你都死了。这是小孩啊。我说那你就祷告，那公公会看见你结婚咯。他说好好好。那我们今天牵孩子的手，以后孩子牵我们的手，这才是圣经的教导。最后让上帝牵引父母和子女的手，走完人生的路，进入永恒的光明中，那是非常美的。当你还小的时候，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如何用爪子、用筷子吃东西，教你穿衣服、绑鞋带、系扣子，教你洗脸、教你梳头发，教你做人的道理。所以当他们有天变老的时候，当他们想不起或接不上话的时候，请不要怪罪他们。当他们开始忘记系扣子、绑鞋带，当他们开始在吃饭的时候弄脏衣服，当他们梳头时候开始不停地颤抖，请不要催促他们，因为你在慢慢长大，而他们却在慢慢变老。只要你在他们眼前的时候，他们的心就会很温暖。如果有一天当他们站也站不稳，走也走不动的时候，请你紧紧握着他们的手，陪他们慢慢地走，就像当年他们牵着你一样。阿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朋友，你有孩子，你希望孩子陪伴你，你有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希望你陪伴他们。趁着还在的时候，让我们珍惜。然而这不是勉强，我们需要神的爱在我们生命里头。你说主啊，给我爸爸妈妈身体健康，主啊，祝福我的儿女，给他们顺利成长，主啊，给我爱，懂得爱他们，孝敬父母，好好的带领孩子。主啊，你给我爱，给我爱的生命，给我有你的生命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这样祷告吗？我真的想为你祷告，为你的家祷告。你说主，我愿意，我愿意领受神这份爱，我需要这种生命。你愿意的话，我为你做一个祝福祷告。你说牧师，为我做一个祝福祷告，请你轻轻的把手举一举好吗？我为你做一个感谢神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你说牧师，为我做一个祝福祷告，为我的家做一个祝福祷告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感谢主。感谢主。感谢主。还有没有？你需要祝福吗？你需要到神的跟前吗？来吧，最后一次的呼召，如果你愿意说牧师，为我做一个祝福祷告，我为我的家做一个祝福祷告，我愿意亲近主，愿意有这种爱的生命，请你举个手好吗？最后一次呼召，感谢主。好，我们一起站立来领受。亲爱的天父，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，生命的光。你不仅教导我们要孝敬父母， 你把孝敬父母的爱的生命赐给了我们，在基督里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这是极大的恩典。父啊，与我们同在，父啊，帮助我们，今天特别在你跟前向你仰望，向你祈求，举手向你祷告的人，父神，求你就听你仆人的祈祷，祝福他们，施恩给他们，给他们家庭安好，父母安好，孩子安好，顺利成长，健康成长，爱主爱人，让他们的孩子将来都是成为能够给父母，给教会，给社会带来深深祝福的人。愿神与他们同在，给父母亲在晚年的时候也能够过得安心，过得健康，神与他们同在，垂听我们这些祈祷，愿荣耀，愿尊贵，愿感谢都归给神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